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主，赞美主。主耶稣，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赞颂，唯有你配得尊荣。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一直在我们中间带领着我们，保护着我们。主耶稣，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能呼喊你的名，能够亲近你。我们是有福的一群，我们在你的羽翼下，有都在你的呵护下，我们看着你，我们双目注视你，我们跟着你成长。耶稣，我们要学习你，学习你能够成长到天父指定的圆满的年龄。耶稣，我们现在或许还不够跟你一样的圣洁，跟你一样的无瑕疵，但是我们的心渴望，我们愿意像你一样。主耶稣，我们渴慕你，我们也期待你再次的来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唯有跟随你，你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的救主。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大家请坐。
Hallelujah！
Hallelujah！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查经，查但以理先知书，但以理先知书的第七章，但以理先知的第七章第九节第十节。诗稿本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念诗稿本。我观望直到安置了宝座，上面坐着一位万古长存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洁白如羊毛，他的宝座好似火焰，宝座的轮子如同烈火，一道火河涌出，从他面前流下，有千万服侍他的，有一照侍立在他面前的，审判者已坐堂，案卷已展开。好，那我们下面请读英文的英文版。
I kept looking until thrones were placed for the assessors with the judge and the Ancient of Days. God, the Eternal Father, took his seat, whose garment was white as snow and the hair of his head like pure wool. His throne was like the fiery flame. Its wheels were burning fire. A stream of fire came forth from before him. 1,000,000 ministered to him and 10,000 times 10,000rose up and stood before him. The judge was seated, the court was in session, and the books were open.
好，谢谢。我们现在念和合本圣经。
我观看
现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在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
今天我们就查两节啊，好像文字很多，它内容呢当然只是更丰富。我们一开始看第九节，就说我观望。那我在想说这个观望啊，我就去查一下啊，在第七章里面讲了，至少到第九节开始，他达尼尔不止讲一次观望，在第四节说我观看啊，我观看，然后第五节也说看见，第六节也说又观看，第七节呢观看，第八节呢就是定睛注视，第九节说观望啊，就说好像这个事情是发生的好像非常清楚，是因为达尼尔先生他就一直在那边很认真的很专心的就看主要显示给他什么哈，那就是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说常常我们有时候是慌慌张张的秀，像刚刚就是在带这个弄那个打 PowerPoint 啊，又管说这进来的人有没有改名字啊，怎么讲来着，就这样慌慌张张忙慌乱乱的啊，主要是感谢主啊，感谢主，因为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啊。可是当主在召叫我们要去静下心来，很安静的去看他、跟随他的时候，那我们最好是要领受到那个呼召啊，就是要静下心来哈、啊。那也求主就带领我在 现代的时候是静下心来，来跟着啊读他要让我们知道的。所以他说他观望，直到安置了宝座。那我们再看前面的，就是他讲四个兽，对不对？跟那个啊拿布高王做的梦，就是拿布高王做的梦，这个四个兽是就是一致的啊。那在这个兽的最后呢，就是他在这个兽的四个兽讲完这个四个兽之后呢，就是四个大的帝国之后，就是在我们看达尼尔先知书第二章的第45节这边就说了，达尼尔先知二章45节就说了，有一块未经手凿从山上滚下的石头，把这些铜铁泥银和金打得粉碎。那这个呢是就是将要来临的这一个更大的一个国度。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石头未经手凿的也是代表的这个神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来临的时候，他是掌管全世界。所以他在帮拿布高王解梦，然后在他自己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梦境的时候呢，他知道他就一直在等前面的四个兽是好像很可怕。那么在达尼尔心中是一个很肯定的事情，就是说这个都是会过去的。他要看到，他一直要注意到，等到这个在安置了这个宝座。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宝座上面就是坐的是万古长存者。他讲说万古长存者，他如果不认识这个万古长存者，他怎么知道这个是个万古长存者哈。我们再看那个末世录第四章。末世录第四章的第九节就是就说有四个活物将光荣尊威和颂谢都归于那坐在宝座上的万世万代的永生者。这个万世万代的永生者跟他这边讲的是万古长存者是同一位啊，他们的虽然用的字是不一样，是代表是同一位的，就是一个从时间的开始，至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人知道，只有他知道的，什么时候结束没有人知道，只有他知道的。这一位万古长存者就是用万世万代的永生者，他看到了这一位，他直到他看到这位他心里安了，因为知道就是说主对他的应许是不管多么混乱，前面多么混乱，但是最后最终的这一位万古长存者来的时候，全世都要属于他。也就像这个四口活物说的，就是圣圣圣全能的天主是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他永远都在，他在他过去在，他现在在，他将来也在。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是这样子肯定认知的话，我们的生活不会迷失，因为他一直在引领导着我们。所以这位万古长存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洁白如羊毛。我在想说好白哦，好白哦。那个我们在座的有两位，其实有四位了，有点有白发，对，可是都孩子白里面衬一点黑，对不对啊？或者灰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想象那个白哦，洁白，头发白，我们可以想象。我记得有一个叫电影叫什么《Lord of the Ring》，就是魔戒，是不是那个电影？他们有一族人就是 Elves， 觉得选的就是那种，就对对对，就白发，然后就是很干净很干净，看起来了，他们也会选啊，这样。对，你就可以去想象。可是因为电影效果嘛，他不能他的脸也是白的，对不对？他可能还涂点那个红口红，对不对？可是你想想看，那个万古长存者，他就是个真是雪白雪白雪白雪白。可是我们知道这个雪白是不是那种惨白啊？不是那种，就是我们讲说没有血色，没有血色，你看着就很可怕。可是我就可以想象说，这个白就是一个很洁净、很洁净、很就是说怎么讲，很 purified， 就是非常非常纯净的一个，让你想去亲近他，愿意跟他在一起，然后愿意跟他有相同的性情的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永生者。然后他的宝座好似火焰，这个是。好像我去查哈，好像就在这里讲他的宝座好似火焰啊，因为我们讲说白色的大宝座，这个座位是白的，是他的座位是就是宝座是表示一个权威嘛啊，如果是王才有那个权利去坐宝座， 你要是一般小民去坐上宝座，那你就造反了啊，马上杀头，对不对？那这个宝座呢，表示这个啊，这个唯一至尊伟大的一个主，他坐在宝座上面。那为什么有轮子如同烈火？在我们看那个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上次有讲，我自己有讲过那个四个活物，对不对？那个四个活物呢，就是跟这个讲的四个兽不同的地方，四个活物是处处是在他所作所为是在赞美主，他所作所为是在为光荣主、为赞颂主。所以这个在这个四个活物的讲到这个四个活物，我们看到这个第一章的26节啊，就是在四个活物的顶上的穹苍上面有一块像蓝玉的石头，有宝座的形状，在这状如宝座之上有一个外貌像人的坐在上头啊。那在27节继续看，我望见在他相似腰部的上面好像有发亮的金属，内里和周围好像一团火，好像就在这个地方在形容这个宝座的时候有火啊，其他地方大家都表示就是一个权柄的一个象征和座位，但是这个火这点是我主还没告诉我，我还没有了解的为什么是火。所以在讲到这个四个轮子里面在后面一点，在二泽克尔先书在第十章的左右吧，还有讲到这个轮子里面有火，那可以从这个火里面取出来然后做主要做的事情。所以轮子这个宝座上面有火是让这个好像是我的体会就是说这个烈火把一切的杂质都烧尽，对不对？那把这个不相似主的性情也都全部都烧得干干净净了。所以谁能够接近这个宝座呢？是已经洁净的人，已经可以跟主同进同出的人，这样子。第10节有说，一道火河涌出，从他面前流下，然后有千万服侍他的，有一兆势力在他面前的。好像人数很多哈，人数很多。那我有时候常常会觉得说，那个备选的不是只有144000人吗？14400我们会议的密码啊，144000，但是成千成万，这个异兆的人又从哪里来，对不对啊？我们看一下那个末世录第五章，末世录第五章的11节啊，末世录第五章11节，我又听见，我又看见，且听见就是若望中读，他看见听见。在宝座、活物和长老的四周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千千万万啊！就是虽然说是天使，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还没有被派到世上来之前，我们一直在天上，我们已经有我们的灵以及在天上与主同在，或者还有很多人还没有被派到世上来，或者是那些所有跟随主的啊，为主致命的，或者是就被主提升到天上的那个数目就是千千万万啊。在千千万万的这些人中间呢，若我是其中一位，那我真的感到是非常非常的有福。所以在这一位万古长存的永生者之前呢，他我们常形容说主的形状有火的形状，有这个有鸽子的形状啊，就是看他要以什么样形状来跟我们接触的时候，我们有怎么样的身份哈，来回应他这样。那我自己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就是达尼尔先知书看到就是若望中途还有厄泽克尔先知，就是以西结先知，他们的神事啊，他们的看到的神事或多或少都相像，是不是？就是有看到四个活物，看到四个兽，看到天上的宝座，几乎的描述是很像的，是细节可能不一样。那我就体会到，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跟主交往的时候，或许主给我们的启示，主给我们的看见，虽然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可是不会远，不会离开真理。主要给我们的是，都在他的永恒的命令中间，是一个他要我们去传讲的，他要我们认识他的那个特性。都不会改变，所以像今天艾美选的这条歌，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就是这是真理，就是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不会有因为这个时间啊，因为这个时节，然后有了改变， 就是像政治家说我今天是这样子的啊，今天水往东流，好，大家就跟着往东走，过两天水往西流，大家就跟着往西走，但是主的道就是真理，就是真理，生命绝对不会改变。我们在这两节里面我比较体会到，就是达尼尔先知他在这么可怕的看到这个四个兽的神事中间，最后主给他是很大的安慰，因为最终是主掌权，主在他的宝座，他的宝座是一直安置在天上，只是我们在我们人心里面是不是让他的宝座也安置在我们心里面，让他永远在我们心里做主为王。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每天每天在他面前反省我们自己，我今天是把主放在第一位，是不是主在我的生命中远远是那个高坐在宝座上的那位。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啊。下面先请苏弟兄、苏老师、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有主一切都好。为什么有主会好？因为他掌权，他掌权，他又是圣洁的，他就把他圣洁的方式落实在我们中间。我们今天读的这两节非常非常的丰富，也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世界之外，在天上的一个状态。我观看，就是但以理他看着，这是神事中间看见的，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长存者，就是他看到了在天上有宝座设立。刚才何美也带我们读到了宝座，就是王座的宝座，指责就是坐在上面的那一位，他的权柄。这一个有权柄的，当有权柄，他说什么，什么事情就会发生，他要怎样，怎样就发生，那表示说他真有权柄。那真有权柄的，他说你不应该在监狱里坐监，你应该做我国中间最大的帮助我的丞相，那么这事情就发生了。如果别人说呢，是没有用的。创世纪中的若瑟，就是约瑟，当法老王在他的国度里，那有权柄的，你要在我的国中，除我之外，你就是最高的，那么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他要听那一个至高的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个宝座也是指责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他永远高坐为王。坐也有一个安息的意思，就是他在安息中他只要讲话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去忙忙碌碌。有的人忙碌碌，但是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你有罪，那那些忙忙碌碌的一切的都是在罪恶中被定罪的。有一天那一个最后的审判，这里也提到了他坐着要行审判，这一个审判就是他怎么说什么事就发生了。那么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他又不是随他的意随便说，而是按照他的圣洁，他的衣服洁白如雪。这个洁白指的就是他的圣洁，他的荣耀。圣洁就是没有瑕疵，完完全全的圣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圣洁，是指着他的衣服。衣服指的就是公义，公义他给我们穿上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他给我们以公义为袍披在我们的身上。当他愿意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所以救恩的衣服、拯救的衣服、义德的外袍，这是以赛亚先知书第61章所说的，就是我们的罪身是朱红，他却可以用他救恩的血把我们洗得像雪一样的洁白。这一个洗净以后，他就不再纪念，因为他为了我们的罪，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受到了审判，在十字架上担了我们的罪，替我们而死，我们就可以信他而出死入生，不会死，就得到了这救恩。当我们有基督的保险，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在最后的审判中 你进入我的国度里享福吧。那宝座的设立，那宝座上的亘古长存者，他是永远活着的，他在无始以来，就是他是超越时空的。我们在这地上看到的，只是这地上的属世的世界里所看到的，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是我们要在信心中他启示才能看到。那一个属灵的世界，在天上的那一个属灵的世界，是比在这世上的更圆满。这世上的一切只是那天上的预象跟影子。那有四个地上的王，是他给了王权。你有权柄，你才可以给别人王权。所以神给了世上的王有王权，可世上的王他们也坐在他们掌权的那一个过程中间，有好大的权柄，可是他们没有好好的去运用他们的权柄，他们也错失了这个机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做权柄的，意思就是有时你做权柄是管理一个家，你是家中在管理这个家的人，也许爸爸妈妈不在家，那哥哥就是权柄，如果全家都不在，只有你在，那么你就是鸡鸭狗的权柄，你要管理他们啊，因为你们家养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你家里面的所有，那贼来了你要不要去管理，要不准来侵犯，这是我们家的产业。所以我们一定都被给予，有的时候让你做教会中一个奉职的职份的权柄，你在这里带赞美敬拜，只有你一个人站在台上，只有一个人拿着弦琴，只有你一个人有麦克风，那么你就要在那里奉职，好好的奉职。这是让我们知道，只有我们很顺服的、很忠心的奉职，主就会再提升我们，再提升。为什么约瑟会提到这么高？是因为他一直在苦难中，主准备他做一个好的王。那么主也在准备我们，在我们准备，那么要学习的顺服，安于主的手管教的安排的那一个完完全全的顺服。那个顺服的意思就是，主啊，你是我的权柄，你把我摆在这里我就顺服，你把我摆在这里我就顺服，你把我摆在这里回不了家，跟鸡在一起晚上好冷，那我也顺服。就是我们学习的顺服，我们学习的顺服，主就在那里造就我们，让我们在苦难中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我们就有他的性情。主耶稣基督是至高者至圣者，可是他是由苦难中学习了顺服，这最大的权柄就必须有更多的顺服。这一个更多的顺服，也就是主的宝座在我们的心中时，我们就会敬畏他，要顺服他，我们心中有主。而这主呢，还不只是一个平常的，是坐在宝座上的王，就是他掌权，我愿意他掌权。其实整个一切的核心就是神的宝座，一切的核心是神，那么神他的管理整个天跟地就是他的宝座，那么一切都是环绕着他的宝座，环绕他宝座。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刚才何明带我们读，就是环绕着他的宝座。那在天上是这样，他的宝座前面有24个长老，有24个宝座，他们以他一统为王，那有四个活物是非常接近他的，然后还有众天使，好多好多的天使，千千万万数不清的天使。这里也提到了说，这里有好多好多的这一些千千万万侍奉他的，有千千，就是很多很多，好多千，千千就不是只有一千，是非常非常多，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所以还有众圣徒、众天使，就是都侍立在他的宝座前。到底有多少？我们可以看启示录第七章，就是神把这天上的这一个丰盛跟奥秘显现给我们。那么他显现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也准备，我们愿意准备好，在顺服中接受他的安排，而被他提升到他的宝座前。此后在第七章第九节，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就是很多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他们大声的喊，他们会知道 而且从知道里面就是知道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他是谁，而把他是谁用一种非常敬畏非常喜悦把他宣告出来。有的时候那一个很快乐很快乐的时候，法老王会说这就是我们新的领导叫做约瑟、哦、大家都欢呼、哦、那时候新郎说这是我的新娘、哦、大家都欢呼。主耶稣基督有一天也会指着我们让我们被提到很靠近他的地方，而那一个都是在宝座和羔羊面前非常非常的靠着他，他们是身穿白衣大声喊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被救的，那我们愿意顺服他拯救我们的方式就是不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是要靠着认罪悔改他的保险，因为自义的其实就是不义，我们否认了他的义，我们要的是他的义，他的义就是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给我披上义的外袍，他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他是他的衣服是公义的圣洁的，这是我们前面读到的，有这么多这么多，那么这么多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那么包括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所在的民族，我们所在的国家，包括但不是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而是堪当得起有他救恩的这些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召要在那里。那么他们有多少人呢？长老中的一位就来问我说，第十三节，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回答。事实上我们很多事情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其实后来我们会很惭愧，只能跟主说，主我其实是不知道的，我以为我是个义人，其实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义人，我以为他是个罪人，我不知道他真的是一个义人，我们真的不知道。法利赛人以为自己很高，但是神却看中了，主耶稣说看中那个税吏在悔改中，而不是他们的生命没有罪，而是一个在宝血的底下洗得像血白，一个是因为他的骄傲，他觉得不需要，他觉得他不需要，他错失了这个机会。其实我们需要。那么我主你知道，我们学习着求主帮助我，求主你帮助我，纵使知道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太多，这是最大的美，就神的丰富，我们尝到的只是一部分，我们可以尝得更多更多更多更多，其实神喜欢给我们更多更多。所以每一次我们坚忍的在神摆在我们的召教里，我们就会在生命上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也是他把你摆在一个很艰难的位置，让你做一个艰难家庭的母亲，或艰难的关系中的妻子，或者艰难关系的中的丈夫等等，那么他的美意就是要在那里来造就我们，造就我们。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因为他愿意真的知道，他承认自己的不知道，主啊求你教我，求你教我，我们要真的这样的谦卑的在主前，主啊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只要你愿意我知道，你就会教我。他喜欢教我们，可是我们有一个受教的一个样子，那个就叫做敬畏的神，敬畏的灵，这一个敬畏灵的 fear of God,可以有这一个，那么他的宝座就彰显了。我们不敬畏他的宝座，暂时不彰显，他彰显审判就来了，可是他一定会彰显。我们提前看到了，其实在属灵的世界里是超越了时间跟空间，超越了时间跟空间。我们的神好伟大好伟大好伟大，一切都在他内，可是好伟大他又在一切内，这是经上讲的，因为他是超越了这一个空间。你说这里好几好几哦，人再也进不来了，一个人都进不来，你想主可不可以进来？他要来就来了。那么他也可以让我们进到他里面，如果你蒙召进到他里面，会不会太挤了太挤灭你的位置？也不会。所以没有空间，就是在属灵的真理上的世界里，我们跟着物质世界不太一样，是没有那个空，可是有氛围，就是他同在他荣耀的氛围，他掌权的国度里的荣耀。那么在属灵的真理里面也没有时间，所以他才是万古长存者，没有时间。这世上的人有寿命，这世上的国有寿命，那个国是没有寿命，没有终结的，其实已经在了，只是他要在一个时刻完完全全彰显 在这个世上，所有一切只有这个国永远长存。那么这一个永存的，在他宝座前有一些人可以日夜的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披覆他们，不再饿不再渴，日头的和炎热也不伤不了他们，羔羊要亲自牧放他们。而这些人就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净洗白了，也就是各个国各个民各个地方。那有多少我们真的不知道，有多少只有天主知道，只有神知道，就是很多。所以这里描述的非常好，以那个但以理看到了，以西结看到了，好多的主愿意他看见的，约翰中途也看到了。当我们愿意相信那一个看见的人的作证，主会使我们也看见，我们属灵的看见在先，好像看见了那看不见的那一位，可是越来越惊艳到他的宝座真的掌管了一切。我们不要怀着一种侥幸的心理，也就是他的眼看着，他的眼看着来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说我观看，所以这一个启示他看到了，神也愿意我们看到。他的衣服洁白如血，就是他是公义的圣洁的，他也可以使我们能够成为公义圣洁的，在他宝座前穿上白衣，他是穿上白衣，我们也是。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头发也是完完全全的白，是像纯净的羊毛一样，它是圣洁的。我们看箴言第16篇的31节，白发是荣耀的冠冕，这白头发是荣耀的冠冕，冠冕是王才能够做的。16章31节箴言，有没有看到？
嗯，
有，诗高本是怎么写？请念一下。
皓首白发是尊荣的冠冕。
好，皓首白发是尊荣的冠冕，白发是荣耀的冠冕，也就是表示着圣洁荣耀，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也就是我们得神的保守，活在他祝福里的长寿里，我们就会一天一天，我有一点白发，而且比去年更多，比前年更多，明年我相信也更多。但是我不愿意只是头发白了，愿意对神的认识，头发也是奉献，愿为神的奉献是越来越多，顺服越来越多，那么也就越接近他愿意我们活圆满的生命。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也就是他愿意把他的这一份圣洁给我们，把他救恩的衣服给我们穿上，把他的圣洁的那一个冠冕给我们戴上。因为他召叫我们得胜的要与他一同为王，他也为我们安排了天上的宝座，有一些人是坐在宝座上，所以宝座也有很多很多很多，24个长老你不能坐到那个宝座上，神在中间核心的宝座谁都不能坐上。但是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会为你为我安排了他的宝座。这一个头发是纯净的羊毛，我们再看箴言第30篇的第29节，箴言30篇的第29节，强壮乃是少年人的荣耀，也就是少年人他会强壮的强壮，那么少年人很有力气那就很好。我们今天有一些人在我们一起在餐厅里吃饭，那里有我们现在在场的6个人，我们邻桌有一个弟兄，一个非常壮的一个少年，他走过的时候他的衣服上面穿着一件衣服有一个中国字，他们不是中国人是外国人，那个中国字上面写的说强，强壮的强。很美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他的妈妈说不知道。我们说那个就是很强壮，对，我的儿子很强壮。妈妈好高兴，他也很高兴，真的看起来就是很强壮很健康。那么如果一个青年人骨瘦如柴那好不好？好像不太丰满了。所以有一个非常强壮的这一个 神要用他们的力量，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在侍奉神的道路上满了他的能力。也可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永远是年轻的，所以应该永远有力量，他给我们属灵的力量。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为老年人的尊荣，好像老年人他们不见得要那样忙用体力，而是他的智慧，他的智慧，他能够讲一句话好像省掉了好多年轻人的走错路的那一种痛苦。所以家中有一个老年人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分，很大很大福分。你不要说现在我的力气比你大，可能，可是我们要学习着顺服神在他的一切的地方摆个次序，摆个次序。那有的时候或许我们的被神摆在那个地方是做权柄的，那么也要有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好好去做。所以老年人跟少年人也有点点像是权柄跟顺服之间的关系。在末后的时代，神要把以利亚的灵赐给我们，是做父亲们的心归向儿女们，儿女们的心归向父亲们，那里用的是复数 fathers, sons, children, 所以表示说他要恢复一切的次序。在天上是有次序的，在地上的次序要恢复，要恢复。他还没有显现他的审判，是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很敬畏他，如果有罪不认罪悔改是很可怕的，好像人不知道。事实上神也没有把这个审判的权柄给人，我们不能够定别人的罪，审判别人的罪，只能说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让我们愿意敬畏他，他的宝血就洗净，否则这个衣服就玷污了。所以我们是不断的靠着他的宝血洗净。头发也表示的是奉献，三松的头发是奉献给神的，是不能剃掉的，剃掉了头发就失掉了能力。三松还是一样的年轻，他的头发被剃掉了以后能力就没有了。所以少年人的荣耀就是因为神的能力在他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老年人的白发的尊荣是因为神的圣洁，神的圆满在他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这一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羊毛又是指责，就是羊把他身上的毛剃掉。其实在创世纪第四章，神给亚当穿上羊毛衣，就是救恩的衣服，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受苦。羊在剪毛人的面前他不做神，是他顺服。那么剪毛是很舒服的吗？不太舒服，特别是在天冷的时候，一剪毛好冷哦，我是想象的，我不是羊。也就是说但是你的很冷，可是你的毛却给别的生命温暖，给别的温暖。所以主是把他自己的苦难加到我们的幸福上，也就是他自己少了给了我们，这是他救恩的衣服，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赛亚先知书五三章讲的，他在待宰的羊一样，在剪毛人面前没有声，他被宰杀了。这一个圣洁的头发，纯净的有如羊毛的，他要把他的救恩给我们，他要把他的荣耀给我们。他的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他的宝座是火焰，所以坐在宝座上的人是坐在火中的，是坐在火中的，这表示他的圣洁，圣洁到一个地步就是火，就是光，就是全然的。所以希伯来书说，希伯来人书那里提到了他是圣洁的火，他是圣洁有如烈火一样，这个烈火就会烧尽一切跟烈火不能相容的牧草和秸，其实我们的罪，我们的一切。有人讲说哦，这个要消毒消毒消毒，因为最近的要把这个是接触到病人的衣服啊，消毒消毒东西，也是我们消毒也消不了，可是烈火中间 全部的所有的不洁通通都要洁净通天，真的是感谢神，他亲自当他来拥抱我们，也就会把我们生命中的牧草和洁全部都烧掉，而且他的宝座上是有火焰，他赐给我们的宝座一样也是火焰，我们现在就愿意他用圣洁的火来炼净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炼成比极纯的黄金更可爱炼，这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的，他要炼净我们用圣灵的火。那四部福音也提到了，福音中也提到洗者约翰说，我用水来洗你们，在我之后的那一位我连系他的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及火来洗你们，他要用圣灵及火来洗我们，我们真的很愿意他用圣灵的火来洗我们，或是就是在这个洗净中，因为火很光亮，我知道了，我愿意了。你说为什么这些灾难要到于我？那是你不知道，当你知道的时候，很感谢神，因为神使的一切在协助我们，纵使我们在磨难中，那个火好像也烧得很厉害，但是我们要喜悦，因为他会造就我们，会造就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受到磨难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这个，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在磨难中都明白神的心，而得到了神要给我们的好。所以即使我们落在患难里，要认为是大喜了，他的宝座乃是火焰，那么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呢，这个火焰更烈更烈，他的轮乃如烈火，他的宝座在以西结书第一章那里提到，灵就在那轮子里，那么灵也在这宝座上，那四个活物他们是不需要转弯转身的，随意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个宝他的轮子也是这样，轮子里面有圣灵，圣灵里面有火，而灵要往哪里去他就往哪里去，也他随他的心意，不会说他坐在宝座上就不能行动，他的宝座是活的，这里就讲他是活的，他是活的宝座，他的轮是烈火，以西结书那里描述着也是这样，是烈火，而且他要往哪里就往哪里，那要往哪里往是非常快速的，非常非常快速的，那比那个 Tesla 的车要好太多了，比所有的这些你还要转弯还要怎样，他是非常快速的，随你的心意，随你的心意，随你的心意，当你坐在宝座上的时候，随你的心意，那个是会飞的。就让我在神事中看到过，那宝座是飞的，不是飞的。好像随你的心意坐在宝座上的，你要去哪里就到哪里去。从他的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也就是这一个火，他在做他要做的事情，给出一个极大的圣洁，不是只有在宝座前、宝座上，而是。全部这个火像河一样的，又是火水，又是水，又是火。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是已经讲到了这一个但以理，他看到了世界的终结，就是约翰使徒看到的最后的公审判。公审判，每一个灵魂，每一个生命。都要站在宝座前审判，那个时候第二次的死就是永死，或者就是进入他的国度里，他要做这件事，他真的要做这件事，当我们相信了，我们就提前进入这个准备的过程里，在那个最后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里，我们就不会到永火里去。如果我们现在轻忽他，轻慢他，也就是你不认识宝座，不认识权柄，是危险的，不表示没有。感谢神，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何敏。
感谢赞美主。已经有一位举手是艾琳姐妹。
Hello， 好，所以我就是今天我想分享，就是刚刚妈妈在分享的时候，我就读到第九节，就是在读这个白色，在分享白色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知道最近我们有八只九只鸡，一个以前叫小白，他可能三月来的时候他很白很白，因为他自己会亲自己，可是最近变成一点灰，也好像变成瞎了，所以妈妈每个晚上需要把他 他的卧房里，他自己可能走不动，也他也看不到。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走路的时候有很可怜，因为他就是走路的时候好像看不到墙壁，看不到什么，所以他走很慢慢的，因为他很怕他会走到东西，因为好像他都看不到。所以我在想这个的时候，我就想他先开始的时候，他可以，他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就是他以前曾经可以看到，他以前曾经也会自己去读经，自己会maintain， 自己会
维持
白，可是现在不会了。所以我最近我们在我们的教堂每个主日有一个小时的祈祷会，主日在我敬拜以前。所以现在前牧师要我们都是在我们祈祷的就是保禄圣徒他在圣经写的祈祷，有很多祈祷，可是很多祈祷都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爱掌权。所以我们可以读特撒洛以前书第三章12-15节，可以有人用中文读。
和对众人增长满意，就像我们对你们所有的爱情，好坚固你们的心，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同他的众圣徒来临时，于天主我们的父前在圣德上无可指责。
所以这边有说，就是在英文说 May the Lord make you to increase in love for one another， 就是这是主的作为，他在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爱。就是我们也读到洛望一书，他说我们爱人爱主是因为主先爱我们，我们才有办法爱主爱别人。所以这也说就是我们需要我们的爱需要圆满。也看到13节，他说因为主耶稣要来了，我们刚刚就读到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审判的时间，所以他就是因为要我们那一天准备好。怎么准备？就是要比较爱，要我们的爱需要长。好，我们也可以读 2nd Thessalonians 第三章第五节，
撒洛里后书，或者是帖撒洛里后书
五节，愿主指引你们的心去爱天主，并学习基督的坚忍。
在英文也说 May the Lord direct your hearts。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 direction 就是方向，所以也是主为我们把我们的心我们的爱情给方向。所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每一天我们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爱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求主的话，问主怎么爱这个人，怎么爱这个人，这个基督徒，这个不认识的主的人，主会帮助我们，因为他会给我们他的爱，他的爱也是有方向的爱，不是随便的，是有方向的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保禄圣徒他写的祈祷，很多祈祷都是我英文版也说 in waiting for his return。So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爱呢？因为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间来了，所以我们需要就是把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全部的爱来爱主爱别人。所以我就在想，就是小白他现在没办法，可是我就看到我的妈妈，她真的很爱小白，她每一天就是差不多5点6点，她会把他抱进去他的窝，因为他自己如果他真的进不去的话，在兰卡斯都真的很冷，晚上现在可能有30-40度，所以如果他不进去的话，还没有啊，比那个冷吗？妈妈的
零下对34、32、29都有，
29，所以很冷。所以他这个鸡他们住的地方，他们会有个，他们有楼下楼上，但是楼上很小，所以九只鸡一起，就是一起他们可以很暖和。所以小白如果他真的自己在外面的话，他可能会冻死。所以我妈妈不愿意，就是常常如果我们在祈祷会还是在什么，我记得好像上个礼拜三妈妈就说开始就是我们是礼拜三的聚会嘛，妈妈就跟我讲就是说现在应该要把小白抱回去了，因为他会冷死。所以就是妈妈有这种爱，就是爱到，所以有的时候我可以想我们都曾经做过小白或小灰， 我们曾经做过这个不容易爱的人，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间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被就是有点灰，看不清楚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也自己很灰不白了，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还 OK， 我们可以，因为小白你一去抓他的时候他还会，他不高兴，可是他不知道是为他的好，他不知道真的是为他的好，因为他不进去的话会重死。所以可是现在我看到现在妈妈去抱的时候阿信比较好，他有的时候一叫都不叫，他就认识妈妈在帮助他。所以我就是看着我们曾经可能都做过小白，我一阵子以前也是做过小白，可能我全部的在我旁边的人觉得我很麻烦，我也觉得我 OK， 可是大家都爱着我，就是爱着我，因为这是主要我们做的，就是爱彼此相爱。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不是小白的时候，我们是就是可以看见有爱有白衣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爱不容易爱的人，就是我们怎么去对待他们。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看到主耶稣这个 Ancient of Days
长存者，
他的衣服是白的，他的头发也是白的，就是我们需要，也是就是像爸爸也刚刚分享的，就是他们白的是因为他们圣洁，所以我们像基督徒像主耶稣的话我们也要圣洁，可是也不是说如果别人不圣洁我们就跟他们没有关系了，就是爱别人爱到他们到主前悔改。我就分享到这边，感谢赞美主。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爱琳姐妹的分享。好，我们现在再回到现场，现场还有哪位要分享的吗？
请
中中弟兄。
感谢赞美主。今天就读到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讲到宝座。刚大哥也分享的非常的多，我们也常常讲我们愿意主的宝座安置在哪里，
我们
在你们心里，让他宝座安置在我们的心里，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天国在哪里就在我们心中。所以他这里看到一个宝座可以安置，一安置下来就表示定下来，所以我们让主的宝座安置在我们里面，其实我们确实有主的宝座在，因为我们是什么圣神的宫殿，它确实圣神就是在我们里面，宫殿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王在里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圣神的宫殿。所以这个安置一个宝座，然后坐着一位万古长存者，就是我们的天阿爸天父。在末世录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若望中途约翰中途也看到，我们也看到耶稣的一个形象，也是跟他的父，跟我们这边讲的跟阿爸父的一样。所以说 但以理达尼尔先知所看到，跟末世录真的是启示录非常有关联的。我们刚刚也听到何冕引用的，大哥引用的圣经章节都跟启示录非常的吻合的。那在第一章第十四节，若望中途看到了什么，就是他看到了，我们看一下，他看到一个什么，他的头和头发，这边讲的酷白还好白，
好
白好白好白，就是非常的白。这个白到什么一个程度，我以前读经读到什么，当耶稣到了山上变显圣容的时候，圣经讲他的脸像怎么样，有如太阳的光，那样的一个荣耀，那样的不可接近。其实太阳，我们想到太阳都是我们都没办法接近他，就在地茂德前书第六章讲到神主耶稣这个万古长存，他住在什么不可接近的光中，他创造了万物，太阳也是他创造，都是这么烈的火，可以不能接近的，他是更是在一个不可接近的光中。但是他的光是非常奇妙的，他全然的爱在他的光，他全然的荣耀也是显示他的光，他的荣耀，他的圣洁，他的公义都是显照他的光嘛。所以到了祷告山还那个显圣容时，还有一个地方他衣服怎么样，
洁白如光，
对，洁白如光，而且还有在马可福音，马尔谷福音形容的第九章形容怎么样？
你说就好了。
形容他说世界上的那个漂白的漂布，没办法漂这么白的。嗯，你们不相信，你们去看看第九章，就是他那个布，我们世界上找不出这么白的，因为那个白，它是好像是有生命、荣耀、有生命的，不是我们看的雪白雪白，好好白好白。它是有生命的，是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读到，我们后来读到一道河，生命的河，那个河是有生命的。我常常看到就是想到那个卡通影片，一河河，然后有好多跳啊，那个亮光，那叫是 sparkling， 就是
sparkling
一闪一闪的，就是好像卡通影片可以把它显示出来，好像是活的，里面充满了生动，从哪里流出来？从羔羊跟阿爸父那里流涌流出来。所以我们读到这有一条说，有一条如同烈火的一道火河，而且它火河既然是河，它是会流动的河水，它像火，它什么涌出，也像是在宝座上父跟那个，因为圣灵什么样，它像生命的河水。还有呢，当它五旬节的降下来，像什么啊，像爆的火舌。所以圣灵也是代表河水，生命的河也是代表它是像火一样烈火。因为在刚刚大概讲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它有如吞噬的烈火，它是公义的，就是那个火来了就烧了，不跟你讲，不跟你讲情面的，火来了就烧尽了，所以它是公义的。那真的是这条河水，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宝座上，他这个我们还没读完，就他的头发皓白，有如洁白的羊毛，又如同血。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像他父一样的，这边讲的亘古长存的，那启示录讲的就是讲到指的这个圣子耶稣基督，他们是一样的，就是洁白如雪，头发也是洁白圣洁的如羊毛，他的宝座好似火焰。那我们读一下好了，读一下那个启示录末世录第22章，因为主的话我们来看到来读到就有新的启示，然后读他的话确实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亮光。那天使又指示给我一条生命之水的河流，就是若望中途约翰中途被提到天上，他看到了，就像丹尼尔，他好看见一幕一幕的，他在 trance 是什么意思？就是被带到一个好像时光隧道，时光 trance， 就是到了一个时光隧道一样，就是看了一幕一幕一幕。他说我观看，刚刚何明讲他观看又观看又观看又看又看又看，就是他一直持续的看。所以这条河水，他若望中看到，他说有光亮，光亮，光亮有如水晶，像水晶，水晶是很贵重的。我们知道水晶玻璃啊，那个真的是晶莹剔透的那个亮光。然后从天主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涌出来，那个生命的活水涌出来。所以这一道烈火像火河一样涌出来，也是要洁净我们，炼净我们，因为它是吞噬的烈，我们要跟他一样，就把那些杂质他把我们炼净了。所以今天读经就读到了一道火河涌出，从他面前，火河从他面前，也就在他宝座下这样流下来。那有我今天读到的那个什么和合本的，有一些女子叫芊芊，有一些男生的基督叫万万，千千万万。
什么？
因为和合本说，和合本我们读到有千千有万万嘛。
和合本说，侍奉他的有千千，
侍奉他的有叫千千，
在他面前胜的有万万。
千千比较像女生的名字，万万像。对，我自己加的啦，千千。
对对，没懂你的幽默。
啊，有叫千千万，我一读哎，千千万万，这个名字很好听，千千万万。所以我们都是他所心爱的，就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真有我们一份，所以主为我们安排了一份，所以真的很感谢主，读到他的话，然后听到他的话，
预告的呢？
心里就充满了甜蜜。特别今天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读的，期待他再来。当我唱到我期待你，我渴慕你。当我们有多少的期待，有多少的渴慕，主必要满足我们的心。所以，一个渴慕的心，一个期待的心是很重要。你有期待，才会有结果。如果你都不期待，就像我们来准备来查经一样，我们刚刚四个人就在车上祈祷啊，我好期待来到这里，欢迎辛苦，期待与神的同在，期待来跟他一起在我们的同在中来领受他从天上来的启示，他的话语的丰盛，而且很渴慕。他说经上说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渴慕心，这是重要的。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我们回去会怎么样？满载而回，就像诗篇讲的，出去的时候播种的时候是含泪播种，回来呢欢欢喜喜的，满捆的这个
带着河捆，
而且是欢欢喜喜的。所以刚刚大哥又讲到，我们再看一章章节，在罗马书第五章是蛮鼓励我们的，因为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过什么磨难。磨难这边讲的，因为磨难是重要的，因为这个什么磨难要怎么样？磨难要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旺德，旺德就不会叫人蒙羞，就信主的人不会蒙羞的。当我们经过磨难，其实对我们是好的事情，我们要一个好的心态来接受它，不要说哦，主啊，不要把这个困难临到我，临到我们的时候是有它的美意，就是让我们生命能够提升。所以我鼓励在当然是不容易的，当然是不容易，在苦难、在磨难、在考验中的弟兄姐妹，要抓住这句话：有磨难确实是造就我们，神允许的，神允许这约伯让他碰到这样的一个，他甚至都不晓得怎么样突然这个困苦、这些磨难临到我身上。其实我们看到他后面先前的苦难过去之后，他后来的给他最重要一句话也是给我们的：从前风闻有你，如今却亲眼见到。风闻有你，我们都真的是听到就很高兴，可是你亲眼看到的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而且他的孩子，他前面给他的加倍，他的财产加倍。所以在磨难中千万不要担心，像大哥讲，在磨难还要欢悦，有一个盼望，那是好大的一个福分。有一个忍耐都是我们需要，我们若不坚忍就没办法与他一同为王，要他与他一同忙，一定要坚忍到底的。所以忍耐，然后生老练，老练生旺德，旺德不叫人蒙羞。然后因为圣神，因为天主的爱，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神，已倾注在我们心中了。好，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
谢赞美主。现场还有人要分享吗？那我们开放给线上的弟兄姐妹，请举手发言。好，徐云姐妹。
感谢主，谢谢何明姐，也谢谢刚才秦中大哥提到了那个太阳哈。那刚好今天早上我坐飞机的时候就刚好在高空中看到了日出。哇，真的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地平线上有一抹红。那车机舱里边呢，那个灯光都关掉了，所以我从那个往外边看的时候，那我就有感动，我就一直看。在它那个过程中就知道啊，有太阳要升起来了，但是那个黑暗很大，可是那一点点红呢，就一点点慢慢的变宽啊，那个变宽，然后中间出来一个小亮点，那亮点之后它的周围的天空就开始有一种就像不同颜色的那个光发散出来，然后就是很长的一条。那在我观察这个过程中呢哈，我就忽然想起来在圣经中末世录看到主的那个宝座，说宝座周围有红泥围绕着。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总是用我有限的脑袋在想这个红泥怎么画在那个上边哈，它在主的宝座的是哪一个位置哈，是圈。但是今天早上当我看到那个日出的那个时候呢，我就忽然好像能够明白一点啊，天上的事，就是 好像跟我自己这个有限的脑袋想的不一样，它就是那个光哈，就那个光照出来的时候就散发出来的，真的就像那个五彩，就是很多的颜色在那个里，你细看，虽然我离着很远，但是我感觉到哦，我明白了，好像就是主的那个光要是发显出来的时候，那个周围的里边就像那个霓虹一样。那今天刚好查经呢，也是查到这个宝座哈。说这个宝座呢，前面是讲的那个出现的那四个兽，然后接下来呢，那达尼尔就看到了这一幕，就是天上安置了一个宝座，那上面坐着万古长存者啊，衣服洁白如雪，头发洁白如羊毛，他的宝座好似火焰，宝座的轮子如同烈火，一道火河涌出，从他面前流出来。那看到这的时候，我就想，哎，我们在查默示录的时候，刚才听众大哥也分享说，就从天主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有一道生命之水的河流涌出，光亮有如水晶。哎，我就想，那天主的宝座下边涌出的是生命河流的水，就是让我们喝了，可以在里边畅游啊，那尽情的享受它的快乐。那这里又讲他的面前又流出了一道火河。我说那天主面前流出的是生命的河还有火的河，那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哈，其实有的时候啊，先是有问题，神魂超先有问题，那问题在这里呢，有的时候主给时间啊，他慢慢的教我们，慢慢的教我们，有的时候借着他主人的主仆人的口啊就说出来，有的时候可能是圣神要为我们解释，是自己慢慢的明白。那我在这里想，就想起了圣经上有一处说哈，就是说主耶稣他是一个神磐石。在罗马书第九章三十三节里说，看我在西庸安放了一块绊脚石，一块使人绊跌的磐石，相信他的人不至于蒙羞。那我们都知道了，主耶稣是神磐石，是站立在他上面的就不动摇。可是这同一块石头，对有一些人来说，他就是绊倒的石头，就是这个石对信他的人呢，就是稳立不变的神磐石，那对不信他的人呢，就变成了绊脚石，而且要把他们打碎，还打碎的很惨。那在伯多禄前书二章八节里说呢，说就是这些绊跌是什么样的人绊跌了呢？就是他们由于不相信天主的话而绊倒了。那圣言就是天主，主耶稣就是圣言，圣神也是真理之神。就是说这一块石头使得相信的人站立在他上面就不蒙羞，可是对于不信他的人呢就成了绊脚石。那我也在想，这河，这涌出的这个河，是不是也是对那些得胜的啊，那些能够进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城的，它就是一条生命的河，可是为那些不信的人，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审判的像火一样的那个火河。那刚才何明姐说这个火的意思哈，我也一直在查啊，圣经中有几处，伊赛亚先知书66章16节也说，上主要用火审判大地，就是前面他第十节也讲说，千万服侍他的，一朝势力在他面前的，审判者已坐堂，案件已展开，那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讲审判了。那这个火也是不是也是代表着审判？因为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说，我们众人都应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就的确是有一个审判台，是基督的审判台，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说我们众人都要出现在那里。圣经上也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那这审判是每个人都不能够避免的。我过去呢一听审判我就感到挺害怕的，特别以前唱一首歌哈，是主啊，求你查考我，求你怎么样，求你审判我。我一唱到那里，我就好像就要停掉一样的。但是最近真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哈，那舒大哥也在不断的给我们讲啊，为什么主审判我们是最好的，免得我们的罪存留下来，那进入到末后的时代，那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我今天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就想起宗徒大事录哈，我也去查了一下。17章31节也说上主呢定了一个时期，是由他立定的人按照公义审判天下，就是这审判是一定会来的，那是有一个时期的，那是谁行审判呢？是天主他所立定的人。那天主说为了显明这个人，他就使他从死者中复活了，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要来审判世人的。那在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说我来不是为了审判世界，我是为了让世界的人借着我而得救，可是他再来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执行这一个审判了？ 就是执行这个审判的。那今天是他给我们时间，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悔改。主耶稣亲自在世上的时候，他也说有一个审判的日子。他说审判的日子，那个哈摩拉、索多玛要比这些要轻得多。就是这个审判的日子，那在几个福音中都有提到有这一天。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有些福音只是强调天主的怜悯慈爱，却不讲天主的审判。那圣经上明明说，的确他是要用火来审判的，要用火来审判的。而且若望福音12章48节说，拒绝我的，即不接受我话的，自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说的话，要在末日审判他。就是主所说的话，就是在末日要审判我们的。那主说，我有时候想，主你都说了什么呢？那我是不是变成了一个不信的人呢？主说，我的宝血赎回了你，我拣选了你，你在我的眼中是宝贵的，是贵重的，我已经把你刻在我的手掌上，你不要再活在罪恶中，不要活在恐惧里，就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是主在经上不断跟我们讲的话，而且你们要圣洁，不要做不义的事。就是经上这些话，就是末后审判我们的，那说这是末日审判他，就是他所说的话。所以我也在想，那我是要做一个不信的人吗？明明主这样说了，可是我就是一遇到事情我就害怕，我一遇到事情我就看自己，我不相信天主他选了我，我不相信天主他说他说我在创世之初就拣选了你，在母腹中我就召叫了你。我就提拔了你，我提携你，我就在你右边，我与你同在。那这些话如果主跟我讲过了，可是我如果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在困难中，像刚才秦振大哥说，哪一个基督徒没有磨难呢？因为经上说，当你要热心在基督内生活的神时候，必要遭受迫害。那这迫害一来的时候，我就忘了吗？我就忘了，哎呀，那我忘了我是谁了，我也忘了经上怎么说，忘了主的应许了，就变得担惊受怕起来。那岂不是这末后的时候主说的这些话就要审判我吗？因为我就是一个不信的人了。所以我今天在看的这段时我也有反省，就是这火是要审判的，那这审判的日子也是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来的。但是对那些悖逆的人，希伯来书10章27节说，有一种等待审判的怕情和世将吞灭叛逆者的烈火，就是有一种害怕哈，就不信的时候真的里边就有害怕。那我也祈祷，我求主帮助我，让我真的是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不看环境中的一些影响。就是现在真的是环境越来越让人不平安啊。因为我的家乡那边呢，现在是全城封城了啊，全员做核酸，然后什么这个楼封那个楼封那个楼封，因为发现有一些什么密接，我们叫什么国内的就是那个疫情的密接。那大家也是虽然有的时候也无奈哈，就是又来了，说又来了又来了，但是也有一些恐慌在里边。可是我相信天主他的应许，就是他按照圣咏91篇，他说我们是在他护佑下居住的人，是在他能力荫庇下居住的人，灾殃不会走进我们的身边，祸患不临近我们的帐幔。那主把这话给了我，我要信，那我就不受这句话的审判。如果我要不信，那可能到末后的时候，那主会问我，你为什么害怕啊？你为什么担心？那这就变成了审判我的一句话啊。感谢主，赞美主。还有一个哈，就是那个千万服侍他，一朝侍立在他面前的。以前我看过这句话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次我在读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真的是那天我就流眼泪，我就想，经常说人算什么？你竟对他怀念不忘啊！世人算什么？你竟对他眷顾周详？天主他缺侍奉他的人吗？他面前有义照的势力在他面前的人，是真的是他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善工中有份。就那一刻，我就很感动，真的是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机会，让我能够。来跟随你，来侍奉你，谢谢你把我赎回来，谢谢你召叫我，谢谢你拣选我。就真的是我们算什么呢？世人算什么呢？但是天主就是这样的爱了我们，真的是很感恩，感谢主，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把时间交还给何敏姐。
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下面请丽蓉姐妹分享。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为什么要分享呢？今天其实就是刚才爱琳姊妹分享完以后，在她分享中就有一股神力来吹破我。我其实在今天的这个章节中，我还想一想，我说我今天有感动吗？没有感，没有特别的感动，也有感动，没有特别的感动。舒老师第一个分享完以后，我也没有特别的一个被推动的感觉。艾琳分享完之后，艾琳分享中我就被推动了。圣神啊，是你推动我，在分享中请你带领我。真的不是我在分享，是你带领我。就是这两天我就是做一个小小的见证，这一两天呢我家稍微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事情，我参与在其中。我的一个小舅，我前段时间听他，就是听说他生病了，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问他怎么情况。我其实是替我妈妈来问他一下，完了他就跟我说，哎，他怎么样的一个难受，怎么样的感觉自己都要不行了。完了但是他去医院，各大医院好几个地方都检查，做了 CT， 完了做了各种指标的检查，都说没有事儿。完了我一听他在检查中没事儿，我的心就很安定。我在前段时间我在打电话的时候，我说舅，我说你不要为你的疾病担忧，你要为这个事情做一个反省。主，这个疾病是主允许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主要让我们就是通过反省让我们明白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在这个事件的背后主要我们要感受他的心意。然后我那天给他打电话也说了很长时间，主要的中心就是让他感受主，要借着这个疾病让他明白什么。然后那次的那个电话问候完了之后，昨天我姨妈给我打电话，打电话完了，因为我们现在教堂封了嘛，一直没开，她问我什么时候开，我说也不太知道，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为这个事情。然后我又问起我这个我舅，完了我问他咋样啊，他说你别提了，因为前段时间我这个小舅跟他接触比较多，他说每当他在祈祷中就有一个声音，就有一个声音，这个是什么声音呢？就是让他越祈祷完了就有一股力量，就让他恨耶稣，仇视耶稣，反对耶稣，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我一听我说啊，我说这不是来自仇敌吗？完了我当时跟我姨说，我说这是来自仇敌，太明显了，明目张胆的，太明显了。然后我姨说，是呢，我也跟他说了，你自己好好击退，好好击退，你自己好好击退。我说哎呀，我说姨，我说自己哪有那能力呢，自己哪有那力量呢，我原来也不懂这些，就是通过主仆的带领，在我们这个盛宴中学习，我才就好像在成长，在长大一样，我才明白。我说姨，靠自己啥都不行，自己怎么能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驱逐捆绑。因为过去的老教友常常他们的祈祷，就是因为过去我们也是一样的，深有体会，就是念经靠自己的力量，从来不懂得来靠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当我姨一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那个火就好像那个圣神的那个火腾一下上来了。然后我说那我给我舅打电话吧，我要带领他做一个祈祷。 我带领他做祈祷的时候，就是舒老师带领的这个祈祷，奉主耶稣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我前面带领他做了一些祈祷，最主要的还是这一块。然后我带领他做完这个祈祷，我跟他说，我因为就我听到他的声音很微弱，我带领他这样的做完这个祈祷以后，然后舅妈就说你把这个祈祷词写给我，要不然你得每天打电话，你这样的带领一次。然后我就这样的做了，真的就是通过这个祈祷让他也明白，我舅和舅妈他们一起在跟我分享说，哎呀，真的原来咋了就不懂的呢，就是自己吧，一个力量太弱了。我其实当时我跟他说的时候，就像刚刚舒老师说的权柄，我觉得我没有权柄，我也不可能我去来跟他们分享这些事，因为往往都是他们来教导我，来指引我，我没有好像这个权柄去跟他们说这个事情。但是真的就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确实是主的给我的一个力量，让我来去跟他分享，让他摆脱现在的这个困扰和困境，太明显了。然后我跟他说完以后，我说我跟我舅说的，因为他们也是就靠自己的力量，我说自己没有力量，真的没有力量，只有靠主耶稣的力量，奉主耶稣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所有的这一切，来搅扰我的灵，让我来反对耶稣的灵，所有就是舒老师控制的灵、控告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统统的都是这些，奉主耶稣至高至圣的名权柄捆绑，求圣神的利剑砍断这些灵搅扰的，完了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身心灵。然后今天早晨我给他发了两段话，我这个小舅呢，他之前也有圣神的那个语言，但是他有很长时间不用了，不用了。我因为我们昨天在祈祷中，我就给他听，我说我们在祈祷，我们就用圣神的话祈祷，我也跟他分享了圣神的话是多么的有力量，直到天主的宝座前，只要你的祈祷，你就能上升到天主的宝座前。然后他又开始了，他今天早晨又开始了，真的是感谢主，就是主的带领。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权利和那个啥要跟他说，但是主的一股力量就让我去这样的做。然后他今天早晨他出去散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舌音的，有一个祈祷，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我在这一刻我就特别的感动，只要跟随主，我们前面的，我们注视着我们那个宝座，那个万存者，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真的我们就有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就是从羔羊和从天主和羔羊的宝座下面流出来的活水，活水的泉源，它浇灌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力量去为主做见证。借着这个事，我也深深的感受到主真的是太爱我们了。我也今天早晨我还又跟他分享，我说我们的祈祷要合主的旨意，要合主的旨意才能上到天主台前，才能被主悦纳。另一个，我们面对所有的疾苦，所有的疾病，我们不是说主啊，你把我的疾病拿掉吧，我疼的不行，我难受的不行，主啊，只要你愿意，我愿意接受这个困苦，为了参与你的救赎工程，我愿意， 哎，就这样的引导，就这样的带领，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只要我们所有的都是合主旨意的，蒙主悦纳的，我们就是馨香的，就像我们今天学习的一样，那是我们寻求的，那个洁白是我们追求的。但是我们靠我们自己不行，我们只有靠着主，我们诚心主的旨意，我们就能得胜一切。今天就是我的这个小的见证，感谢赞美主，所有的光荣都归于主，阿们。
谢谢玉龙姐妹的美好的见证。我们还有两位姐妹要分享，请把握时间。我们下面请玉华姐妹。
好的，我今天也简单的分享几句。那个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圣经呢，是达尼尔先知7:9-10，我就是看到了这个大的题目，天上的法庭。哎呀，这个场景呢，就是让我感觉突然从地上呢就转到了天上，让我也看到了天上的这个秩序和美丽，和我们前头所分享的大海的混乱和黑暗形成的对比。在这里边呢，达尼尔呢看到了有许多的宝座的设立，但只有一个宝座上呢坐着这个万古长存者。也就是说，在这个宝座上，这个审判者呢就要即将开始了。那这个最高的这个法官呢，他就坐在这个宝座上，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已经展开了。也就是正像那个圣咏9:8-9所述的，上主且为王与永远安置宝座，秉公审判，将以公义审讯世人，将以正直判决万民。啊，我就觉得确实是。还有我就往下又在看的时候呢，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洁白如羊毛。这个就让我感觉到，哎呀，主的那个圣洁呀、高贵呀的感觉，就一下子就让我能感觉到。还有他的宝座是火焰，是火焰，宝座的轮子如同烈火。哎呦，这个宝座呢，我就感觉到这就是主的一个战车的宝座，它真的是就是象征了那个公义，象征了那个威严。还有就是，一道火河涌出，从他面前流下。哎呀，我觉得这一句话真的是象征主的那个刑罚和大能。那么主圣洁的那个仪表，火焰的那个宝座和无数的侍从，无不让人的心生敬畏。而展开这个案卷的人呢，真的是令人恐惧的。那么我在想的就是，这样一个全能的主，他能够展开案卷，那么这个主呢，实际上他就是经过软弱进入的这个荣耀的，他也会把他的国度呢，肯定会赐给那个我们现在就是与他有同性同人性软弱的那些，就是软弱容易受伤的而敬畏他的那些人。所以呢，就是我就想着将来呢，有一日呢，我们的主呢，他一定会赐给爱他的那些软弱的肢体以尊贵和权柄，而且这个尊贵和权柄呢，他一定会让世界都能够认识。那些人我想肯定是包括我们这些生前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不断的能够传送耶稣生平大事的人啊，传述他的受死，传述他的复活，传扬我们今天就是所分享的这个国度的这个好消息的这个人。而且我们就是在世呢，就是不断的悔改回应他， 信了他也爱了他的这些人。所以将来呢，我们这些人呢肯定会能够进入他今天所讲到的这个不朽的这个国度，也就是这个荣耀的国度。我就想这个国度呢一定是会充满人情味的国度，这个国度呢一定是会充满爱的味道的国度。这就是我今天学习这个圣经的所体会到的。实际上这篇圣经这一点实际上是很深奥的，但是我今天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就分享出来了。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玉华姐妹，我们下面请梅姨姐妹分享。
好，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今天赐给我这个能在主前安静的学习的一个时间。刚才这两节呢有几点领受，第一个就是我观望直到看见了那个安置了宝座。那我想这一个领受就是说，这一个宝座就是说我们这些个人是在圣殿里了，已经进入天主的这个国度里，在这里个天主的宝座里要观望。这一点的时候让我想到默示录十一章二节，圣殿外面的庭院要除外，不要再测量了，因为已交给了义民，他们必要践踏圣城共42个月。那这一个在圣殿外的就已经都不量了，所以那我观望呢直到安置了宝座，那我是指我们在能进入天主的这个圣殿当中往这条路上走的人。所以在这个当中后面又一个领受就是说刚才我也读了一下和合本的，就是十节，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然后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刚才秦中大哥真的是说千千和万万，我在秦中大哥读之前我也读了这个，我也想千千和万万，然后前面是侍奉他的，那既然是侍奉他的，那就进入了天主这一个要把案件展开，要进行施行审判。那些在殿外的都不测量了，那进入他侍奉当中的这些人要进行天主要给予审判，要这案件展开了。又让我想到了一节圣经，就是在勒未记十章的时候，那在思考版圣经它有个小题目，就是司祭渎职的严法，就是亚郎的两个儿子，当时他们是献了燔火，然后火吞出来就把他们给吞食了。那天主真的是口中的火就是吞食的烈火，所以这一个侍奉也让我领受，就是我们既然是在殿中侍奉主的，那主一定要进行审判，到底我的工程是草木和秸还是金银宝石。那这里的火呢，我想对于我来说就是他不断的被主审判之后我的工程，那如果他是一个金银宝石的工程，会在火中不断的几进几出之后，那它会成为一个金银宝石的工程。所以这一个火真的是主审判的一个工具，也让我们更加的警醒，我们在我们现在的侍奉当中是不是真的是那一个工程经得住考验，经得住能让天主每天能够来测量我们是不是在侍奉他，是真侍奉还是假侍奉。所以也求主帮助我让主天天的审判我，在我今天每一天的这一个侍奉当中，包括接触的人地事物当中，要随时的求主来审判，这真是一个好事情。如果等到最后才让主来审判，就为时已晚。所以非常非常感谢主今天有这样一个领受，也感谢弟兄姊妹们分享，能够使我们能彼此开启，能够有更多的领受。感谢赞美主。
谢谢每一姐妹的分享。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我们看圣咏十一篇。圣咏十一篇的第四节，上主住在自己的圣殿，上主的宝座设立于天，他的眼睛垂视下地，他的目光细察人子。感谢赞美主，我们有一位完全掌权的主，他坐在他的宝座上，他的宝座设立在天上， 他在天上一直看顾着我们。啊，我们在后面的几节是有说他有审查义人与恶人，我们知道我们所作所为都在他的掌管下，在他的观望中，我们也知道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逃过他的眼目。那啊，愿意我们所作所为都是合他心意。我们就一起祈祷。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这个夜晚，就在你的圣言熏陶下，我们对你更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知道你在天上掌权，我们也知道任何仇敌的伎俩你都知道，你也允许的原因是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人能够经过这些考验，经过这些试炼，我们的心真正的是纯净的，是属于你的。耶稣，我们今天查经过程中虽然不多人发言，但是我们相信所有参与者都是把他们的心展开，愿意跟你有紧紧的结合。我们最后也就用你给我们的天上的语言，让我们把我们心中没有说出的话向你献上祈祷。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恩赐我们美好的夜晚。